今天讲的是动词的人称呼应和语音转换。我们在写下文献当中啊，就是看这文献，这个碰到一种句式，是吧？句子前面一个我，这个是主语，可是在句末呢，又出现一个我。这个下面举了一个例子，我力变小，下边又一个我，这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呢是相同的字。这种句子呢，这个使人大惑不解。原来这个我做王金荣先生西夏文研究生的时候啊，这个开始不久，王先生就跟我说，因为王先生做这个金光明经的时候啊，就碰到这种情况。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将来要好好研究研究。所以当时还不清楚，就是在那个时代还不清楚。所以后来经过多年的研究呢，这个原来知道这是西夏语当中的一种重要的语法现象。它是句子当中人称前后呼应的一种句式，有时候还牵扯到这个句中的动词，就在呼应当中呢，还和动词有关系，使动词在不同的人称句式当中呢发生音韵转换。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动词的人称呼应啊和这个语音转换。西夏语的人称呼应现象也是由俄国著名的西夏学专家柯平教授呢首先发现的。这个动词的人称呼应呢，刚才说了，涉及到动词的音韵转换。这个音韵转换呢，这主要是由台湾的著名语言学家郭方成进一步做出的新贡献。我这个在下边的这个讲的这些内容呢，主要是他们两位的这个贡献。那么我在他们两位的基础之上，又做了一些新的补充，做了一些新的补充，还做了一些这个分类，是吧？我做的这个补充呢，在去年的民族语文的第五期上，文章已经发表过了。今天我就把这个因为我去年发表的论文呢属于这个补充性的，所以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呢写的。除去写他们的之外呢，主要重点写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新的一些想法。那么今天呢，我介绍呢就比较系统的把他们的这个成果和我的这个想法呢都揉在一块儿给大家讲了。这一课讲这个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动词人称呼应的类型，第二是人称呼应动词的语音转换，第三个讲一讲文海、银童这样西夏语的著作当中对动词语音转换的解释，第四就是咱们在做文献翻译的时候，人称呼应和动词语音转换它的作用，是吧？就我们怎么样对待它，看到它有什么作用，那我们怎么样子来进行翻译。第一个问题，动词人称呼应的类型，这样我们又分三个问题来讲，一个是主语的人称呼应，一个是宾语的人称呼应，还有一个是宾语的定语的人称呼应。在西夏语的句子当中，动词后边可以带主语或宾语，实际上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更全面点说，根据我们后面的内容，这样应该这样写，动词后可以带与主语、宾语或宾语的定语，人称语音一致的呼应词，就加上一个这个宾语的定语，这种词可以视为人称呼应词。主语或宾语是单数第一人称我的时候，动词后与之呼应的词，其文字形式从第一人称我，不但语音上相同，的文字上也没有变化，就是用我。若是第二人称的时候，动词后的人称呼应词 与主语的语音相同，或稍有变化，文字形式不同，为这个词啊，就是这个人称呼应词啊，这个文字上呢就有了一些变化了。主语是第一二人称的复数的时候，有的那个在句末呢也有一直相呼应的词，就是这个词了。这个大家这个我就不写了啊，大家看，一个是我，它的呼应词还是原来那个我。第二人称你，这个呼应词呢，这个文字上有了变化，就是这个你这个词放在句末这个人称呼应的这个词呢，这个只放在句末，不放在句首。第三一个就是第一人称的这个复数的时候呢，这个词有一点特殊，它作为呼应词，这个这是一个作用，另外它还有别的作用。西夏语当中呢，第三人称没有人称呼应，第三人称没有人称呼应。那么即便是第一二人称，也不是每一句都要必须要有人称呼应，有的根据他的说话的需要，他愿意有就有了，有的没有就没有了。第一二人称的呼应，当然因为说是你和我了，是吧？所以在对话或引用语当中呢，出现的比较多。这实际上是以加后缀的方式表示人称呼应。那么下边我们就分别讲一下，第一是主语的人称呼应。这个主语的人称呼应呢，下边就分了几个小类。主语是单数第一人称，第一人称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我了，是吧？句末跟它呼应的词，刚才我们说了，还是这个字，还是这个我。我们下边举例了，我宝有我，就是我有财宝，我有财宝。如果汉语当中呢，就是我有财宝就完了，是吧？就是我有财宝，我有宝就可以了。西夏语当中呢，是吧？有这样一个呼应词，在句末又加上了一个我，加上一个我，就是和前面那个我呢互相呼应的。这个在咱们少数民族语言当中，是吧？在羌语之语言当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我们可能从懂汉语的人说汉语的人。不太好理解，为什么前面有一个我了，你干嘛要重复一个我，是吧？它就是这样一种语言现象，是吧？一会儿我们要看一看，它还有其他的作用。这个呢，是和汉语不同的，就我们要理解，在一个句子当中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就知道了，这是后边这个我是和前面这个我是相呼应的一个词，是吧？翻译成汉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翻译它，但是我们要理解它，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下面又一个例子，我如来，下面一个虚字，我就写了个知了啊，定慧身见我，这个我呢也是一个和前面的我相呼应的，就是和主语相呼应的。我见如来定慧身，就是我看到了如来的定慧身。如来呢，是这个定慧的这个定语。所以一会儿我们还要谈这个，比如这个见，还有上一个例句的有，是吧？这个它的这个动词呢，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会儿我们还要集中讲这个问题。第三个例句是，我七笔啊，不做我，就是我不做，我不做在哪儿？我不做在哪儿？后边也是一个 这个我呢，这个前后是呼应的。这个我们讲第二小类，主语是单数第一人称的时候，不仅仅是包括我这一个字，也包括只生第一二人称的名词。这个呢是这个，我给他补充了一下啊，就是这个不光是我，不是我的时候，只要只生第一人称，都可以有这种人称呼应。比如在说话的时候，皇帝自称朕，是吧？称寡人，是吧？大臣称臣，是吧？还有就是称我的名字，我某某某，是吧？这种时候呢，虽然不是我，但是也是第一人称。那么这个后边句末呢，也可以放与之相呼应的这个第一人称。这个第一人称呢，不是朕，不是寡人，不是臣，而是我。这是我与前面的这个主语呢相呼应，但是这个呼应的不是这个我这个字了，是吧？是呼应的主语这个代表着我的这个字，代表我的这个字。下面我们看例子就明白了，就是魏王曰朕，这个是一个虚字啊，解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问话，但是在这个《论语》里边呢，他没有做成问话，就是“朕应解”。如果用西夏语来讲呢，就是我，应该知道了。下边是，汝、墨，下边一个是昨天我们讲的动词前缀啊，动词前缀，与。然后是这个，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第二，这个下边要讲的第二人称的，这个我们先不管它。然后下边啊，朕、思、我、待、魏，就是我下边是朕，就是实际上指我自己了。魏王呢，是吧？这个作为帝王，他说朕、思、我，就是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实际上前面不是我，是朕。即便是朕，他说的还是我，所以用这个我呢来呼应他，来呼应他。这个待呢，就是等待在做这个，应该是做这个思的补语了，是吧？后边这个魏呢，表示我们前面讲的，表示这个是这一种对话，是吧？引述啊。我们看着就比较明白了，是吧？这是说，第一人称的呼应，除去我这个代词以外呢，其他的表示和这个我的，是吧？这种名词，朕也好，寡人也好，臣也好，这个还有说自己的名字也好，都可以后面有呼应，这个呼应词还是我。下面的例句，景公曰寡人，下面汝、玉、共、酒、饮，这安或乐、成、玉，然后是个我、魏，就是寡人愿意子，就是愿意你共饮酒取乐。就是我欲你呢，这是一个介词了，是吧？介词结构了。共饮酒就是寡人饮酒，这是这个谓语了，是吧？乘热，是吧？也是谓语。这个欲呢是一个补语了，然后后面一个我。这个我呢，就是和寡人相呼应的一个词，和寡人相呼应的词。这个 对话里的这个小句子，主语是寡人，最后这个引述词前面这一句话的结束，这个我是和寡人相呼应的一个这个呼应词。下面是一个例句，《诗经》曰：“臣桀纣地。”这就是一个动词前缀了，啊，这个昨天我们讲过了，是吧？是相近主的啊，鸡，这是已经完成的动作，是吧？就是《诗经》说：“臣就是我，鸡桀纣之君，我打的是桀纣这样的皇帝。”哎，那么这个臣就是《诗经》自称的，就是我啊，我打的是桀纣之君。那么后面这个呼应词我是和这个前面这个臣相呼应的。哎，这个臣不是指别的臣，是指我自己这个臣。我打的是什么样的皇帝啊？所以看这个我呢，这个是和他后面这个我是和这个臣前面的臣这主语相呼应的。再下面一个例句，曾子中间省略了曰，身不敏，此之岂能？就是曾子说我不敏，就说的是名字了，是吧？曾参，是吧？说的是我自己，啊，不敏，此之岂能？哪能知道这些呢？是吧？哪能知道这些呢？后边一个，最后一个是我，这个我是和前面这个他自己说名字，是吧？和这个曾参呢是同样一个，指的同样一个人，指的是我的，指的是我。那么这个我呢，显然也是和主语相呼应的一个呼应词。这是第二类，我们第一类讲的是我和我呼应，第二类讲的是我和这个主语，虽然不是我，但是也是指的是本人，是吧？朕的、寡人的、臣的名字啊，都有了。我之所以多举几个类型的例子，就是想让大家这个了解的更这个体会的更多一点。第三一个，省略主语的呼应，就是和主语呼应的。有时候这个主语可以忽略，可以省略，可以省略，这个单数第一人称这个我也好，朕也好什么的，这在都可以省略，但是主语省略了，句末呢还要放一个单数第一人称的呼应词，还放把这个我，没有主语没有了，省略了，但是这个呼应词还在，呼应词还要有，那么省略主语以后，因为后面有一个人称呼应词，有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呼应词，那么这个主语呢仍然是明白无误的，就是很显示出主语是谁了，是第一人称，单数第一人称。也正因为有句末的呼应词，我们才可以明确的知道前面省略是什么主语。可以说通过动词后的人称呼应，能帮助我们确定省略主语句当中的主语。在翻译的时候，被省略主语呢一般的应该补译出来，有时候也反正如果没有补译出来呢，明白也可以。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这个呼应词啊，这个因为汉语的某种现象，我们看到呢可有可无， 但是在这种省略主语的句子当中，它就作用很明显了，就是一看见它了，就知道下面省略的主语是谁了。下面我们看例句：母毁语言，就是母的母亲呢，后悔说话，后悔说话，说什么呢？一个前动词前缀，失，就是这个，就是有这个有过失了，是吧？有过失了，就是失什么失言啊？就是我说话说的不对了，我这个母毁约，言失我失言了，谁失言了呢？后边有一个这个第一人称的回应词，我就是前面这个孟子的母亲，这个母亲他说的我失言了，这个我字省略了，我字省略了，在这个西夏文当中省略了。为什么省略了它？为什么可以省略它呢？它因为后边有一个呼应词，所以在西夏语当中省略了主语呢，好像没有省略那样子，就是很明确。如果在汉语当中把这个省略了，就后边就不太明确了，是吧？在西夏语当中，在这种情况下省略了主语，它的主语仍然非常明确。所以我们在翻译这个文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知道这一句话的引述语啊，它的主语明确的是说的是我，说的是这个说话的这个发出的话的这个人。